老子之道与万象之谜。公元前六世纪，天竺以东的中国正值春秋时期，一位后来被称为老子的圣人正悟成道，写下了名播四海的《道德经》。《道德经》被后人尊为治国、齐家、修身、为学的宝典，它对中国的哲学、科学、政治、宗教、文化等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，被华夏先辈誉为万经之王。先秦以来，研究注释《道德经》至元朝时就已超过3000种，连帝王将相都按捺不住，争着忙里偷闲为其作注。十载，先后有八位皇帝注释过《道德经》，至今历经战火动乱，也还有四个帝王的大作保留下来，位列馆藏。在国外，《道德经》同样享有盛誉。美国哲学家威尔·杜兰曾说：“或许除了《道德经》之外，我们将要焚毁所有的书籍，而在《道德经》中寻得智慧的摘要。”德国诗人克拉邦德主张，应当按照神圣的道家精神生活，争做欧洲的中国人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则建议每个德国家庭买一本《道德经》，以帮助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。据统计，《道德经》已经被译为73种语言，成书数千种，在世上的发行量仅次于《圣经》。已故的英国汉学家 Lionel Giles 曾经评述《道德经》说，原文的措辞极为模糊、简洁，从来都没有如此深邃的思想被包裹进如此狭小的空间。《道德经》堪称哲学文献中的白矮星，密度极高，且以白热程度散发着智慧之光。应该说 ,Lionel Giles 的评价相当到位。《道德经》的确广袤深邃，却言简意赅，点到为止。他给出的几乎都是结论，都是金句，完全不展开论述。因为它不是宏论，而是发现，不是思想的盛言，而是实证的记录。而且它的作者深知，他所证得的真常大道远在人智之外，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是超验的，匪夷所思的，若平时到来，只怕会吓坏一些人，笑死更多人。所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《道德经》就这样幽深迷蒙，又华光四射，内敛含蓄，又张力十足，极具深度，也极富文学性，极富演绎挥洒空间。就像《红楼梦》能让经学家看见义，道学家看见淫，才子看见缠绵，革命家看见斗争一样，《道德经》让皇帝老儿读出了帝王术，哲学家读出了形而上，企业家读出了生意经，文学家读出了诗与远方，而一干腹黑无华的宵小之徒竟然能把它读成温柔厚黑学。不知伟大的老子彼岸有知是否会哭笑不得。他曾经预言了上中下三种根器的人闻到后的不同反应，应该没想到后世居然有人能把他的载道之作读成厚黑学吧。那各式各样自以为是的解读当然不是老子的本意，老子要说的是他亲政的大道，以及人类应取的正确应对态度。这真常大道揭开的是生命实相，宇宙谜团对人类来说极其重要，极其珍贵，可是它偏偏又不可思议，难以言传，非亲政亲历，无法真答，无法彻解。这就给正道者出了天大的难题。揭示真相对人类极为重要，可是99.99%的人却无法理解这个极其重要、生死攸关的真相。他们闻道后，不但会大笑而去，甚至很可能在笑过之后反身联手扼杀扑杀这孤独逆天的惊人言论。毕竟华夏民族总体而言是一个更实际、更功利、 较少形而上与浪漫情怀的民族，在老子之前，民间修道之风也不浓厚。毕竟，老子只是亲政实相，尚未成就三身、法身、报身、化身，尚未具备释迦牟尼那样足够摄福、刚强难化众生的神力。所以，老子无法像释迦牟尼那样大其一术，信众云集。也无法像释迦牟尼那样汪洋自肆、气贯长虹地宣道传道，他只能微言大义，点到为止，只能含蓄幽婉，留足空间，让解者自解，会者自会，不解不会者可以或生吞活剥，各取所需，或我著六经四义演绎，或翻翻白眼，面带傲娇地昂首飘过。现在，我们来看老子是如何向世人传递他所证得的惊人实相的，并佐以必要的诠释与导读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万物之母。可以言说，可以践行的道，不是真常之道。因为真常之道，即实相，是不可言说，无需言说，无有践行，无需践行的，因他无相无为，自在永在，其中亦无人事物。这层意思并未明说，只是隐伏其中，开悟的觉者自能读出。可以命名、可以指称的事物，不是真常恒在之物，因为真常恒在之物是无名无相，无法言表的有体无相，难以言传。这无名的恒在之物是天地的肇始，天与地的源头，即后世正道的傅大士所言：“有物先天地，无形且寂寥，能为万象主，不足四十雕。”而有名称的东东，即名叫人类的众生，是万物之母。为何人类可以称作万物之母？因为万物是人类解读出来并命名的。万物原本只是不同形式的能量波，人类的眼目看不见波，只会把波看成粒子及其不同形态的堆积，因而不同形状的物体物质就在人类的注目下诞生了，而人类也逐一为其命名了。佛家称之假名系论。随着人类越来越多的造作，人类就会见到并命名越来越多的物质影像，并将其误认为真实的物质。这一点，除了深谙波粒二象性的量子物理学家，身处幻境迷宫的常人很难理解，正真破幻后乃可彻知。此两者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天地和万物这两者都出自同一个本源，而有不同的名称。本源即那无相的、难以言表的恒在之物，后面老子将把它命名为道。这同出的本源可谓幽深又玄妙，这幽深与玄妙正是一切妙有从出之门。众妙即一切妙有，这妙有其实是幻有，但因是那无相的道所化生，无相生有相，在人类看来自然甚其甚妙，故称妙有。道之为物，为恍为惚，惚兮恍兮，其中有相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；杳兮明兮，其中有精；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这段文字是非常文学化的表达，故不完全是字面意思，不能仅仅望文生义。它的真正意思是：道作为我们要言说的对象 something， 其实是恍惚无形的。这恍惚无形的道，其中蕴含着具象的万物万象能化生万象之意，非真有物件隐约其中。这道幽微深远，却是真切、精妙、信实的真有。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，无不知其名， 字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达。混通混字，故有误混成的意思是，有某种东西是浑然一体、恍惚无形的。它先于天地而有，既无生又无形，是独一无二又自在永在的。它无有变异，始终存在，不会终止，也不会消亡。它可以化生出天下万物，或直接或间接，故可称作天下之母。我不知它的名字，把它称作道，又特别加称大，以彰其广袤深远。合称大道。这里的周行也是文学性的表达，为的是与前面的独立对仗，意为道永在不亡，且永远在无相化生有相，客观幻化，非有心为之，并非真的在一圈圈循环运行。而且帛书版并无周行而不带一句，故应是后人为对仗工整而善加的。不少学人被这形象的周行二字所牵引，误以为大道真的是在绕圈运行，并引申为天体运动，引申为道，即是宇宙天地运行规律等等。谬也。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生于有如前世，而有生于无之无，是无相，即那个先天地生，即息了息的 something， 非真无，全无。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那浑然一体、恍惚无形的道，以投影幻化的形式化生出众生，此为一。地球人的祖先来自光阴天，建场阿含经，而光阴天人是真如化生的，所有天人都是化生而非胎生。众生一经出世，即自带时空，此时间与空间即是二。所有三维动物都自带时空，时空是三维动物的标准配置。就像人类夜里做梦，梦的源头是未曾休息的平面意识，可是梦中的三维动物只要出现，只要活动，就自带空间与时间，无需所谓造物主为之搭建戏台。仅凭自带时空这一点，也说明我们信以为真的世界其实只是虚拟空间，是如梦如幻的。科学家们苦苦寻觅的宇宙起源及种种相关推测，如宇宙大爆炸，如起点、引力、暗物质等等，其实都是困在躯壳内的井底蛙们伟大而无望的猜想。仅仅锁定在这个如梦如幻的时空，并将它误以为真，相关猜想与寻找注定无解。有了时空，众生就在时空里滋滋造作，就衍生出相关事物，此乃二生三。万物万象渐次展开，星空显现，世界成体，生住异灭，循环往复，是为三生万物。这个投影幻化复衍生演进，成住坏空，又循环往复的复杂过程，就这样巧妙地潜藏在区区十三个方块字里，足见《道德经》是多么凝练，多么高度浓缩。当然，其中也体现了老子的良苦用心。他显然深知这惊人实相无法为人理解，为世所容，只好高度浓缩在密码般的文字里，等待后世的学者前来发掘破译，并待机而宣，广而告之。当互联网和量子物理学兴起，这个逆天实相的发布就有了相应的社会基础。虽然多数人可能还是无法理解，但至少不会再有伽利略的悲剧了。以上我们摘要引述了老子所记录的宇宙生命实相，一名真常之道。这实相源自亲政，既非杜撰，亦非思辨所得。因为除非实证，没有人能够经由思考推理得出这样逆天的实相。甚至是即使有觉者尽可能地勾画出这个实相，绝大多数人恐怕也还是无法理解，无法接受。老子所言至今仍被广泛误读，肆意曲解，就是明证。下面 我们来看洞悉此惊人实相后，老子认为人类应该如何应对。致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复。夫物云云，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曰静，静曰复命。复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权，权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莫身不殆。持虚守静，深入禅定，万事万物均在生长运作，我于定中深观其往复之理，分云万物最终都各自返回根本。返回根本即是复归静寂，复归静寂就是回归命中应有之意。回归命中应有之意就是回到真常，知晓真常之道叫做破案得名。不知真常，无名昏昧而胡作非为，凶因将导致危殆，即作恶受报，含现世报与后世报。知晓真常大道，则有容能容，有容能容则天下为公，天下为公则得周全，周全则如朗朗苍天，朗朗苍天即是道，道之显现，道是恒常永在的，它无形无相，无有危殆与终结。无所以有大患者，唯无有身，即无无身，无有何患。我辈所以有病痛忧患，是因为我辈有肉身。如果我们没有肉身，我们还会有什么病痛忧患呢？绝胜气质，民力百倍；绝人气义，民富孝慈；绝巧气力，盗贼无有。此三者以为文不足，故另有所属，见素抱朴，少思寡欲，绝学无忧。这段经文貌似在说世间法，其实蕴含着浓厚的出世倾向，即教化民众尽量与道相应。绝胜气质，绝人气义，绝巧气力，这三绝三气的主旨就是尽量不分别，不粉饰，不逐利。为何？因为在真常之道及真正的存有理，并没有圣智、仁义、巧力之类有为、有别、有私的事。所以老子又说，应该见素抱朴，少思寡欲，绝学无忧。在紧接其后的第20章，不分别的主张再次出现。为之与喝，相去几何？美之与恶，相去若何？应诺和呵斥，相距有多远？美好和丑恶，又相差多少？意为都是幻象假有。俗人昭昭，我独昏昏；俗人察察，我独闷闷。木讷少语。显然，老子主张尽量不分别、不计较、不精明、少思寡欲、抱朴守真，尽量朝向与道相应的方向，以期达至知道、见道、返朴归真、神识回归真常之欲。他也一再呼吁君王无为而治，为无为，是无事，为无为。道常无为而无不为，侯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化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况于人乎？故从事于道者，道者同于道，德者同于德，失者同于失。同于道者，道亦乐得之；同于德者，德亦乐得之；同于失者，失亦乐得之。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况于人乎？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。这掷地有声的慨叹，穿过2000多年的迷蒙时光，今天读来仍然是黄钟大律，直击心扉。道德经遍地珍宝，不胜枚举，这里显然无法尽述，只能做个摘要式的介绍，帮助大家了解这部5000言巨著的精髓。如你所见，老子树道在道，呼吁人类与道相应是一以贯之的，这也是为何道德经深邃而博大，独特而清高，决绝于古今一切热络喧哗的世间学问， 散发出孤高清冷又经久不衰的迷人光芒。对于老子所述之道，中西学人虽然未必能解能受，真解真受，但冥冥之中众多心灵为之吸引，心向往之，则是不争的事实。只要尚存一分对真常之道的向往，只要不彻底沉溺于可怜的动物性生存，纵情声色，疯狂逐利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夜郎自大，昏昧不明，人类就还有直面真相，溯本归源，走出幻境迷宫的希望。很显然，在这千里迢迢注定蜿蜒曲折的回家路上，华光四射的《道德经》能够助我们一臂之力。结语：老子将所证实相明之为道，描述他先天地生，无形又寂寥，独立而不改，并明示宇宙万有是这无形的真常大道所孕育所化生，道无为无不为。老子倡导致虚极，守静笃，见素抱朴，少思寡欲，主张无为，复命，归根，即修治无身，不受后有，回归本源，不为而成。慧根深厚的你有没有发现，除了所用名相不同，老子的发现与主张其实与佛家高度一致。